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曾经在一个名叫做全球基督教促进神学处境神学反省的一个网站上呢，读到一篇由这个连浩进所写的一篇关于用从祭坛的观念探讨神学的论文里头，就讲到针对华人基督徒在我们工作的职场上的处境上来探讨上帝对我们呼召成为君尊的祭司，像这样的文章里头呢，那我就觉得说我需要跟大家谈一谈什么叫做处境神学。那么处境神学呢，就是试着将上帝对人启示的心意活在我们现实现在这里的处境当中。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的环境当中去明白活出上帝千古以来启示的心意。本来将我们不熟悉的观念是上古时代启示在其他文化中的意念，是关于永生神对全体人类的心意，把他们转化成为我们现在这里的生活意义。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艰辛的工程，也是我们基督教教会一直以来所应该努力的。约翰福音17:15-19，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圣经读到这里，这是耶稣在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记载在约翰福音17里头。讲到什么？三件事。耶稣说，神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说，神啊，就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呢？为什么还要说我不求然后我求？为什么？因为当福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领受福音的人将要被恨恶，好像人恨恶上帝一样。所以人在那种逼迫的环境里头会选择逃离，离开这个世界，逃避逃离。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是那恶，不是邪恶，而是那个坏蛋，那个恶者。我们不是要谈恶者，我们要谈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捣蛋。捣什么蛋？继续看。他耶稣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留在这个世界。第二，他说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两个字就不是这么熟悉了。第一个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还有第二个成圣，哇，这个让我们更遥远。我们会回来， 第三个就是我求你差遣，我差遣他们到这个世界上。简单来说，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要我们留在这个世界，是要我们经历一个圣洁的过程。透过这样的过程，基督徒可以成为圣洁。也只有用神的道，在这里是说真理，用神的道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不只被留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还是被差遣在这个世界上，差遣到这个世界上。你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错误，或是一个灾难。好像以前比较早的年代出生的人，可能听过上一代人他们在怒火当头的时候脱口骂出那个孩子说，当初要是没把你生下来，你生下来我就把你掐死就好了。或者是当小孩子问爸妈我是怎么来的，他们就说，哎呀，还不是你家那只不小心就弄出你来了。是吗？我们是为着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活在这个世界没意思没目的。人找不到活着的目的，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活得不耐烦，生不如死。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被出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是那永生神上帝差遣他们来到这世界。我们听到了没？没有人告诉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样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呢？耶稣自己说了，你怎么样差遣我来到世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界。换句话说，耶稣怎么来到这世界呢？我们就是怎么样被差遣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来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耶稣怎么来的？他自己说了，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住在人间，住在世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人间，我们有没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呢？让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或者是路程，就是我们走回家的路。在这个路上，我们越走越圣洁，像神一样。这是我们存在活着的目的。无论是活在哪一个世代或哪一个环境，无论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都有责任去明白神的心意，是那位差我们来到这地上的他的心意，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活下去。这是处境神学的原始用意，但是不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处境来解释神，而是用神的真理来解释他神在我们处境中对我们的意义。我希望我没有过度简化这处境神学在讲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
鸡同鸭讲。我讲的人听不懂，我们讲的世界听不懂，人家讲的我们听不懂，鸡同鸭讲。福音派的教会主日崇拜大部分充满了庄严而神圣，为什么礼拜堂会这样盖？为什么椅子是这样排？为什么我们不让人家进来的话带一个咖啡，还拿着一盘杯狗一面吃一面，还是 popcorn 还是啃鸡脚鸭腿的？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来到是敬拜，我们是神圣的庄严的，我们在体验上帝实体的同在。但是末祷散会之后，大家在闲聊之间却偶尔就会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没有得到什么喂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教会没有传讲神的道吗？是教导不足吗？还是有偏差呢？按照今日华人教会，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做一些分析哈，他们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教会的讲坛信息不能满足弟兄姊妹生活的需要，我记得哈，生活的需要哈，还有教会缺乏有关于这真实世界的教导，还有传道人只懂得叫我们更委身教会的服事，却不关心我们在我们真实的职场世界里头所受到的压力和责难。好像在职场的装备上，在工作的场合，在真实的世界里头，我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永远无法真正喂饱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为了三餐糊口疲于奔命的基督徒。那像这样的诉求呢，不但在基督徒当中偶尔就会有人嘣嘣就说出来，不但这样子，Stevenson 是 Paul Stevenson， 他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曾经说哈，他说教会最弱的一环莫过于装备圣徒，使他们重新回到世界。我相信在前面几次我有稍微提到为什么教会跟世界呢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来自于因为我们自己一些错误的看法。在几次前我有提到，我有讲到一次叫做来来去去，还记得吗？来来去去有两种观念，一种是来来来，怎么讲来？你要来教会听福音，你可以信耶稣，然后呢信了耶稣怎么样？信了耶稣就可以敬拜耶稣，然后敬拜耶稣又怎么样呢？就可以服侍耶稣，然后服侍耶稣又怎么样？又可以带领别人来教会。这是以教会为中心的，那除了教会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吗？没有，因为只有教会才有救恩，只有教堂里头才有恩典。另外一种观念是什么？是去。什么叫去？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都教导他们。去是让他们信耶稣，去是让他们准备好，使他们可以受装备，去是装备他们，使他们可以再去到这个世界，来是把上帝留在教堂里，享受那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然后很舍不得的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回到那满头包的世界，开始过着辛苦又痛苦的一个礼拜，然后等不到下一次能够又回到神的家中。可是去却是不一样的， 去是让上帝带着我们进入他的世界，去带领他的家人回到他们的创造者身上。William Deal 毫不留情地说，我们的神学院呢，把一切的学问训练都向那些献身教会从事专职侍奉的人倾斜，是吗？难道教会对于这个难道教会只是关心属灵的事情吗？对于外面的世界，那个职场上漠不关心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教会并没有说从来闭口不提这些事啊，反而经常只是一般教会福音派教会的讲台所讲的，只是流露出一些一周以来弟兄姊妹在世界的职场上那劳苦愁烦，然后循循善诱的规劝基督徒要逃避这个世界的试探，然后要回到教会里头来得安慰。所以无形中在这个当中，我们已经把职场工作划定为一个圈子，他们是在那圈子以外，是注定要毁灭的世界。那我们呢，教会才是蒙恩的处所。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工作职场若不是一种咒诅，便是受上帝咒诅的偶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哎呀，弟兄姊妹，大家在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的辛苦，在外面被责难，在那种压力呀、啊，哎呀，真是可怜。回到教会、啊、应该给大家有一些安慰的信息，能够减少压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传道人不断的大声疾呼说，不要只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整个沟通的信息上，仍然说、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week, 那意思是什么？是 good luck, 看着办。对于面对真实的世界，我们的信息常常只是空炮弹，只有声音没有能力。基督徒的生活依然干渴乏力，所以问题就是鸡同鸭讲，信徒对教会的期待和教会的教导根本掉链，没有搭上线。 B 二分和一元，这不是讲多少钱的事哈。很多年来，事实上关于我们基督徒在工作职场的世界里头的角色，有许多的文章已经讨论过了，他们那些讨论的文章就多了跟牛毛一样。那么有的是从功能的角度切入讲，说到什么，他说，哎，你有工作你才能够赚钱，才能够养家，然后才能够奉献啊，对教会才有益处啊，这也是对的，有功能性的才能够生活养家，能够奉献，才能够支持教会，还有工作职场也能够让人操练品格，哎，也不错，上个礼拜我才说过。那更重要的，工作职场也可以让我们宣教，哎，这是从好处上说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像说讨论关于职场道德伦理的问题，有些职场有非常可怕，有那种性别的歧视啊，滥用权力啊，或者滥用人权啊，种种那种，每天新闻里头都会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东西，这些讨论延伸出来的几个问题就是，那到底基督徒在其中可不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应该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其实这些讨论呢，跟我们工作实际的价值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点又有点像隔靴搔痒，根本没有对症下药。我们有许多的问题要讨论，但是我们只能集中在这一点。今天要问的是，到底我的工作 上帝怎么看？上帝怎么看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价值？什么位置？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最熟悉的就是天主教所谓的二分法。二分法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呢，基督徒首先就要独善其身，不可以随波逐流。那么呢，一定要分得清楚，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分好。那么天主教的这个二分法、二元论呢，基本上以奥古斯丁跟这个 Thomas Aquinas，Thomas Aquinas 呢，这些人呢，他们用当时路加福音里头谈到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好，这个这个到底是做马大呢，还是要做玛利亚呢？他们认为说，哎呀，还是做马大的好，因为呢，追求上好的，做玛利亚好，追求那上好的，马大那些粗俗的工作让别人去做，让那些灭亡的人去做，是吗？是吗？那么，即使奥古斯丁也非常注重那个每日的工作，后来呢，有一个叫做 Saint Antonius of Porus 这个，他说呢 ，no。我们基督徒应该让工作充满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每一天里头，人间的工作里头，当然有一些有尊有卑，可是呢，他还是认为唯有修道才是最明智之举。所以神学家 Willis 认为初代教会从来没有接纳说上帝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接受人的敬拜。Thomas Aquinas 进一步的说，其实各行业呢都有他们的高下，那些他说那些劳心用脑力的人呢，比那些干体力活的民工还高级一点。你听了以后你一定很火大，对不对啊？还有呢，那些在体力活的当中呢，按照常理呢，那些运作工又比那些奴婢做奴婢还好一点。那钟点工呢，大概是最烂的。可是还有一种比钟点工更烂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当中呢，有说到说那些做生意的人，他说做生意的人是比钟点工更烂。像这样的说法一直在天主教里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9世纪 Pope Leo XIII， 然后呢才通通改过来。对于生活在21世纪高举着人人平等、职业没有分贵贱这样的，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真的很好笑，怎么会有这种人间，怎么人的历史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年 Thomas Aquinas 他怎么样从他的八股，那当时的八股世界里头能够逃脱出来，直到今天这样的说法，其实还在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还有他留下他那不能磨灭的脚踪。在差不多2003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Stevenson，他就写在一本书里头，他说全球教会呢都为神的子民的工作区分阶级，听起来你就会火大哈。他说呢，宣教师和牧师呢站在最高的，其他的帮助人的专业呢还是其次。那么呢，像什么，像医生啊、护士啊、社工啊，或者是只要服务人的都还算不错，其他需要干体力活的那当最后了。还有那个最烂的就是那些玩股票的啦、从商的啦，哇，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代还在谈这样的事情呢？第二点，马丁路德和改革中的工作观。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呢，他不但改革了宗教信仰，他更彻底的颠覆当时一般对工作的概念，他主张因信称义，不但认为好行为是信心的果子， 而且相信一切因的信心所产生的工作都是平等的，工作本身没有高低，只有遵从。什么叫遵从呢？就是你的工作，可是你又遵行神的话语去做的，让你的工作更的 变得更 honorable。 所以无论是做人父母、儿人子女、做主人仆人、做老板、做员工、牧师或是传道，都是圣洁的职分。马丁路德是根据圣经的理解，特别是在彼得前书、哥林多前书都有提到，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了。那么这里头的影响到今天的华人教会。马丁路德虽然他减少了那种圣与俗的那种二分法的那种拉锯和的那种代沟那种鸿沟，可是呢，因为当时的时代所限制，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一些在工作上的确有一些不同的格调上，至少他还认为说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作奸犯科的人，是吗？后来来到了清教徒运动，那么产生了约翰卫斯理，然后呢他就发出了他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名语，就是拼命的赚钱，要拼命的省钱，还有要拼命的捐钱，努力的工作，大方的奉献，勇敢的服侍神，这是他的名言。他能够这样说，后来就引起了整个在福音派的教会里头认为说啊，是终于能够让一些干净正确的思想能够带入这个世界。然而呼召这个东西只留在那些少数受装备在全职服侍的传道人而已，而这个呼召、这个意义、这个召命只剩下薄弱的宗教意味，而且已经被边缘化到小小的一个圈子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观念，只能说哦，因为工作本身都是圣洁的，它却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导，一个完整的工作观。一旦我们所做的工作脱离了圣经的神学基础，它只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也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重心。不但基督徒失去了在社会当中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的那种精神，只是愿意当作平信主的人也会觉得呼召只是给你们那些人用的，我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到头来我们的信仰被我们的立足点在社会当中渐渐的被边缘化，敬拜和侍奉只能节节败退到教会的教堂四面的墙里面而已。永生神基督的教会渐渐失去在社会当中的发言权。祭、工作和祭坛，那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建立这个祭坛呢？其实这个观念在1999年就有在时代杂志、时代论坛里头就提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题目，那么甚至于有关于到职场灵性叫做 marketplace spirituality。 那这里头呢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著作，但是呢都缺乏实体、缺乏清晰。譬如说什么意思，就是怎么样把我的职场当成是我的祭坛呢？是不是每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要大家请安静，我们一起祷告？ Could you do that? 我们一起来查经灵修祷告，然后开展一天的工作，是吗？难道这样子的仪式就等于以工作职场为我们的祭坛吗？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做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又要好了好了，那我们聚会结束，我们开始做我们该做的，是不是该怎么做怎么做，有什么事情怎么样做决定，都老子说了算，是吗？我就知道一位基督徒生意人在自己开的公司办公大楼里头，经常举办什么属灵的活动，或者是基督徒造就性的讲座、培灵会、聚会，真的，他乐意把他的办公室拿来给教会使用。然后呢，他也鼓励他的公司的员工能够尽量来帮忙配合预备和善后。照理讲，他的公司应该有很多的基督徒才是。但是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不但基督徒不太愿意替他做事，他原来已经在他公司的基督徒都纷纷的离开他，另谋高就。后来听到一些已经离开的员工说到说，他们对于这样的基督徒生意人实在很感冒。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去想。很多这一方面的基督徒作者，往往只有点出说，到底我们工作职场为我们的祭坛不是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没有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一，祭坛和职场，要确定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应该先了解什么是祭坛。祭坛呢 ，Mizbah 呢，在圣经希伯来文里头意思就是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这第一个出现的祭坛是挪亚和神相遇之后，然后呢建立的。那么呢，祭坛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如果在你们的工作上能够建立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祭坛，那首先就是你必须要去想一想说，在这里我会不会遇见上帝，或在这里我会不会听见他对我说话的声音，这里他的智慧够不够我用，还是我必须要等到礼拜天回去教会以后，回去教堂以后再问他。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如果要在职场上建立祭坛，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也要相信说，我在这里即使是这么乱七八糟、这么忙碌的这种工作环境里头，一天有永无止息的会议，还有要接的电话，还有多少那些无理取闹的客人、顾客、种种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性质，我在这里我仍然可以听见耶稣对我说话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像那个叫约瑟的，他在监狱里头那么糟糕的环境里头，他仍然可以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基督徒要在这样残酷的工作现实环境当中遇见神，我们必须要首先要更新我们对于工作的概念。今天如果我们把神留在教会里头，我们当然不会期待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遇见耶稣嘛。我们既然把他留在教会里头，留在某一个时段，或者我们留在某一个空间里头，我们怎么会在那个空间以外、那个时段以外去期待说神会忽然对我们说话，或忽然伸手帮助我们呢？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划分开了，我们已经把它留在那里了。当然如果是在我们太平天使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里头蛮有成长挑战，然后公司的股票节节上升，你又升官又加薪，我们自然很容易感谢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建立这个祭坛充满感恩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开始变得很乏味，你升迁大概也没什么盼望，你会不会自然的跌入那忧郁的谷底，很难发现说上帝你还跟我同在吗？还记得雅各吗？雅各为他的准岳父拉班工作， 在创世纪31章，他说我常常白天受尽炎日的煎熬，夜间受尽寒霜的侵袭，整夜不得好眠。你这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然后呢他又说，他说他十次改了我的薪水，你知道吗？十次改了我的薪水，意思是说你十次我调薪往上调还可以，是不是？问题就是他怎么样，他没有按照刚才给他调薪呢，他怎么样，别人都调了，只有他不调，那他就火大了，你说他怎么办？可是呢创世纪29章20节说，雅各做了7年工，可是他觉得似乎几天而已。因为他很爱拉结，为什么？因为心中有爱，为了一个所爱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有没有想象那个力量是什么？你可以想象说，我今天可以带这些钱回家，我家里有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可以跟他们一起享受那辛劳被骂所带来的成果，我也甘心了，爱你，是不是？我可以想象说，我可以省一点钱，我帮助我的弟兄，我帮助我的教会，我也觉得很满足啊，因为有爱。除了出于爱的基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信心。我们要透过信心来发现说，工作神圣的意义啊。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里头有一长段的那个经文，就讲到说，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里头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注意，就是说，在这比喻当中呢，这个义人和不义的人呢，耶稣对他们的评价，他们都很 surprise。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看到你冷了给你衣服穿？我们什么时候流离住，看到你赤身裸体给你衣服穿呢？我们什么时候 ？I don't know。这里头告诉我们呢，说耶稣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在接受我们的服侍和敬拜。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就领受我们所为他而做的每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当我们回到我们的职场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刻意制造明显的服侍。譬如说，哦，我们看到同事脸色怪怪的，我们就赶快给他一些精神辅导，拿出这些钱来，妈妈要赞他的腰，不要这样子。只要把我们所做的本分交托给上帝，立志为主荣耀而做，出于信心的动机和态度，是再平凡不过的工作，可以却把这些平凡的工作化为一个祭坛，说主啊，因为是你差我来这里，是你派我来到 Morgan Stanley， 是你派我来到 Resident 工作，是你派我来到 whatever， 是你差我来到这里，我要为你做。基督徒在工作上也会遇到类似的试探，有些试探很明显，有些试探不太明显。这些试探呢，包括什么？包括你跟这些同事们在一起，在那里lunch break 的时候，有人讲黄色笑话，你跟着笑呢，还是鼓掌呢？你怎么反应呢？你转头就走吗？这些都是我们眼前的挑战，都是我们所实际面对有血有肉的生活和挣扎。第二，祭司和职场的信徒，既然有祭坛，当然要有祭司。那么祭司到底做什么？祭司是什么？不只是为别人为自己的罪献祭， 不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带到人的当中，把神的恩典放在人间。如果你是一个做老板的，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恩惠？你怎么把这些恩惠也用在你的员工上？如果你是做员工的，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在我身上有多大的恩惠？我怎么样用这样的恩惠跟别人相处，跟我的老板相处？所以当耶稣在了人间，住在人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不要忘记也有真理啊。我怎么样让真理也能够活出在我的生活里头，用温柔来代替辱骂。我们需要见到人就掐一下脖子说你信了耶稣了没有？需要这样做吗？我们需要人跟人说，哎，如果今天晚上你被车子撞死，你知道你会去上天堂吗？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approach， 谁愿意听到这样触眉头的话？虽然是也是很真，按照西雅图的创会 You just never know。 但是让我们想一想，上帝把我们摆在那里，都是些瞎眼耳聋的人吗？他们没有眼睛可以看，没有耳朵可以听吗？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吗？如果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好好加油。为什么我们说若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准备什么？准备人家问你。为什么？因为有人，为什么人家会问？因为人在看，有人在想，他的脑子里头一堆的问题。为什么你被老板骂？你被冤枉，可是你却用这样的态度去处理，你却能够很温柔、很冷静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留在人的心里头，就是你我的祭坛。我并没有要否定在历史上一些有关于工作方面的一些各种不同的论调和说法，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到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最真实有血有肉的挑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像 Richard Buster 所说的，人类能够活出在地如天的生活，进入真正的安息，而不是只有从劳动当中得释放，更不必利用消费来购买休闲的经验，享受上帝为人类预备真正的安息。明天很多人都需要回去上班，很多人都需要回去工作。你说，哎呀，对不起，我已经退休了， good， 但是我告诉你，你还得工作吧，你总不会是吃着坐着吃躺着拉。我们都是还在做事，我们都还是面对着一些需要的，我们还是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来，不管你是照顾儿子，还是照顾孙子，还是做什么照顾邻居的老人，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在神所差派的世界里头，在那里做祭司。愿上帝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抬头挺胸，因为耶稣没有留在教会，神的话也不会只在圣经里头，他必须从你我身上流露出来，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